萧太平很高兴，赏了萧太忠一些钱，要萧太忠和那三个有功的弟兄都到花船上好好乐一乐。还交代说，曹八金和张三爷都死了，过去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。如今不是在曹团，总还是和气生财的好。本着和气生财的原则，萧太平只当曹八金是坐摇时的意外死亡，按例赔给曹八金老婆孩子二两抚恤银。萧太平想和气生财，曹鱼儿却不想和气生财。别人不知道曹八金的死因，曹鱼儿却知道。尽管曹鱼儿并不赞同曹八金告官的做法，可仍是对萧太平的阴毒和凶狠感到震惊，便想借口曹八金的死大闹一场，在垮子坡发动弟兄们歇摇。曹鱼儿的亲叔前曹团钱粮师爷曹富礼反对拿曹八金的死做文章。曹富礼说，曹八金的文章不好做呀，他终究泄露过曹团根底，萧太平就是公开处死他，咱也放不出屁来。咱若为曹八金说话，萧太平反会乌攒和曹八金、张三爷串通一气，这就坏了咱的名声啊。曹鱼儿说，那咱就不提曹八金的赖事吗？曹富礼说，不提曹八金的赖事，咱还闹个啥？摇上案例给了抚恤银。曹鱼儿问，那一书的意思咱就算了？曹富礼说，鱼儿，你咋不想想做曹二顺的文章呢？曹二顺的眼被萧太平打瞎了一只，这事儿你听说了吗？曹二顺是啥人呢？他是咱垮子坡出了名的老实人，又是当年老团总的儿子，萧太平的亲舅子。咱要把曹二顺推出来，向萧太平讨个公道，谁不同情啊？不说曹姓弟兄，只怕萧姓弟兄也得跟咱一起歇摇来。曹鱼儿眼睛一亮，对呀，曹二顺真出了这个头，萧太平可就难堪了。曹富礼又说，萧太平这人我知道，在当年曹团里就是个人物，并不好对付的。咱真要下定了决心和他拼一场，就得事事处处想周全了，还得听听曹月娥的口风。你莫看曹月娥是萧太平的老婆，可曹二顺终究是他唯一活着的亲哥哥呀。曹鱼儿全听明白了，哎，说，那你还不尽快去找找曹月娥呀？从曹富礼嘴里得知曹二顺瞎眼的真情，曹月娥才明白，不近情理的不是自己二哥曹二顺，却是自己丈夫萧太平。怪不得二哥气性这么大，再不愿和萧家来往。这现实太残酷，曹月娥咋都不愿相信这是真的。曹富礼一走，曹月娥泪光朦胧的眼前便浮现出多年前曹团里的景象。那时坐着团总的爹和猛虎般的大哥还活着，曹家和萧家两姓没贵贱的区别，上阵杀贼人人拼命，辗转路途上相互搀扶，大家如同亲兄弟一样以墨相助，哪分啥曹姓萧姓啊。做团总的爹爹公道着嘞，就因为萧太平有过人的胆量和上阵杀贼的本事，放着自己几个儿子不用，让萧太平做了二团总。现在是咋了？咱白家窑的窑丁管事都变成萧家的人了，咋曹姓弟兄和萧姓弟兄再也做不到一起去了呢？萧太平咋把自己二哥的眼都打瞎了？若是爹和大哥活着，萧太平敢吗？曹家的人还没死绝，爹和大哥不在，还有他曹月娥呢。他曹月娥当年也是曹团女队里的一名巾帼，也上阵杀过贼的，这仗曹二顺不敢找萧太平算，他就得去和萧太平算了。跑到垮子坡曹二顺家，曹月娥对曹二顺说，二哥，你给我说，你这也是不是让萧太平打杀的？是不是？曹二顺仍是那么倔， 谁打下的我都不要你管。曹月娥指着曹二顺的脸骂：
你个孬种窝囊废，人家骑到你头上屙屎你还护着人家。
曹二顺说：我才不护着萧太平嘞，我说过的，我和他再不来往。曹月娥说：
来往不来往另说，我先你跟我走，当着萧太平的面把事说清楚。
这时坡上下夜窑回来的曹姓窑工也蜂拥过来，纷纷跟着曹月娥附和说：
二哥你别没骨头，你就跟月娥去，看姓萧的咋说。
对呀，二叔，你就当着三姑的面和萧太平把账算清楚。
二哥你别怕，咱曹家人不是好欺负的，这公道讨不回来，咱就不伺候他萧太平了，萧太平算他妈什么东西。
曹月娥见弟兄们群情激愤，心态又起了变化，一边是哥哥一边是丈夫，他既要为哥哥讨回公道，却又不想让曹姓弟兄跟着闹起来，毁了丈夫弄窑的大事。曹月娥不再对曹二顺嚷嚷，转过身子对众人道：
有你们什么事儿？你们跟着瞎叫唤啥？
一直没说话的曹玉儿这时开口了，对曹月娥说：
三姑，这老少爷们都是咱曹家的人，哪能看着二叔这么被人欺负？你三姑站出来为二叔主持公道最好，要不我们会让萧家三姑父好看的。
曹月娥愈加警觉了：
哎，你们想咋着？
曹玉儿说：
俺二叔不是说的清清楚楚了吗？再不和姓萧的来往，我们弟兄都不和萧太平来往，都不下他的窑了，他咋向白二先生交账？还发谁的财啊？
曹月娥愣了：
咋的？你没想闹谢窑了？
曹玉儿说：
弟兄们早想谢了，过去是看着二叔的面子撕不开脸，如今二叔被打瞎了眼，这脸就撕开了，一撕开了脸谁还怕谁呀？有钱没钱大家都是一条命嘛。
曹月娥心里凉飕飕的，同治八年自己丈夫的歇窑闹垮了张三爷，这回曹姓弟兄再闹歇窑，只怕要闹垮自己丈夫了。这念头一出现，心态就完全变了过来，把来垮子坡的最初目的和对萧太平的气全忘了，只对曹二顺说：
二哥，你闹歇窑咋不和我说一声？我终是你的亲妹妹啊，有啥事不好商量呢？萧太平再过分，你们也不能用对付张三爷的手段来对付他呀。
曹二顺这才说：
歇窑的事我不知道，我刚下了夜窑回来。
曹玉儿忙走到曹二顺面前说：
二叔，在这之前你不知道，现在知道了吧？我们坡上一些弟兄商量过了，打今夜起歇窑，就你那话，再不和萧家来往。
曹二顺蹲在地上点起一锅烟，边吸边说：
要歇窑你们歇，我不歇。
曹玉儿火了：
你这人咋这样呢？大家伙是为了你倒缩起了头，说得过去吗？过去人家都说你二叔窝囊，不曾想你会窝囊到这地步。
你说说你怕啥呀？日后就算不在白家窑做，不还是有王家窑李家窑吗？二叔你再好生想想。
曹二顺闷头吸烟不作声。曹鱼儿还想再对曹二顺缩劝下去，曹月娥却把话头拦住了，对曹鱼儿说：
大侄子你别再说了，我看清了，我二哥没说要歇窑，是你们自说自话要歇的。那我就把话说在前面，第一条，我二哥和萧太平的事儿，你别跟着瞎操心，也和你们的歇窑没关系。第二条，真歇了窑闹出乱子，你们别来找我这个三姑。
曹玉儿说：三姑你别把话说得那么死，我二叔歇不歇窑还两说呢，你别以为他老实就是好欺的，二叔咋说也是我们曹家老团总的儿，就是为了老团总，我们曹家弟兄也得争这口气。
曹月娥说：
听你那口气好像老团总不是我曹月娥的亲爹了，是不是？ 曹鱼儿也不示弱。
老团总是你亲爹不错，更是曹萧两兄弟兄们共同敬着的长辈。老团总要活着，定不会看着萧太平这么欺压团内兄弟的。自然，老团总真活着，也没他萧太平的今天。
他萧太平咋有的今天呢？啊，还不是靠着曹团弟兄的帮衬吗？
没有同治八年的大歇窑，他萧太平今儿个还得在窑下背煤呢。
曹月娥说：“这我听明白了，你们是看不得萧太平做姚掌柜，都想自己做姚掌柜，好好发一笔是不是？那你们就拿出真本事来。不是我笑话你们，你们都不是萧太平这块料。当年领兵上阵，萧太平就是你们的二团总，你们不服不行。”
转而又对曹二顺说：“
二哥，你可别听曹玉儿他们煽。咱自家的事儿就在自家聊，你还是跟我走，咱到桥头镇掌柜房和萧太平说去。”
曹二顺说：“还说啥呀？我能再打瞎他一只眼吗？”
曹月娥说：“自然不能再打瞎他一只眼，可他该赔情赔情，该赔银赔银。”
曹玉儿说：“三姑，你真看低我二叔了，我二叔才不图那两个银子呢。二叔要争的是一口气，对不对二叔？”
曹二顺烦了，把烟锅一磕，从地上站起来，对曹月娥和曹鱼儿吼道：“
走，你们都走，我的事不要你们管。”
吼罢，曹二顺推开众人，倔倔地到大漠河边的菜园去了。那日天暖暖的，大妮正带着春旺和秋旺两个孩子在菜园里拾掇菜地。曹月娥只好回去，临走时对聚在曹二顺门前的曹玉儿和众弟兄又说：“我劝大家都别闹，真有啥不满意的，还是和萧太平商量着办才好。萧太平并没有亏你们吗？张三爷做姚掌柜时给多少，萧太平不是照样给多少吗？为啥你们就看不得萧太平？”
曹玉儿说：“算了，三姑，你也别再说了，我们这回也算看清了，你说到底还是萧家的人，处处护着萧太平，我们和你已没有啥话可说了。”
真没想到，带着对萧太平的一肚子怨气到垮子坡来，却带着对萧太平的担心回去了。和萧太平再谈时，曹月娥已没多少火气，有的只是对曹姓弟兄歇窑的忧虑。萧太平也知道了曹玉儿的私下串联，脸上却没有一点惬意，只说：“
曹玉儿他们想闹，就让他们闹去，早晚他们总要闹一场的，这我早就想到了，他们这帮东西恨不能毁了我。”
曹月娥说：“我二哥要是掺和进去就不好办了。”
萧太平说：“二哥是本分人，大概不会掺和进去的。退一步说，就算他掺和进去，我也不能怪他，我终是失手打坏了他的眼，心里有愧嘞。”
听萧太平细细一说，曹月娥才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却原来萧太平失手的这一拳也是事出有因，难怪二哥死活不愿和萧太平闹。又想到出事后萧太平又是让他送银子，又是包窑饷，便清楚了这两个男人对这事心中都是有数的。倒是死去的曹八金和活着的曹鱼儿太坏。
曹月娥问：“
曹鱼儿他们真闹起来，你咋对付？”
萧太平说：“他们只要敢提曹八金，我就把那份自供状拿出来，只说这份自供状是曹鱼儿和曹八金串通一起搞的，想把曹团弟兄都害了。这一来，就是我不找曹玉儿算账，也会有人找他算账的。”
曹月娥提醒说：“在垮子坡上，他们可没说起曹八金的事儿啊，他们只想让二哥起头闹，二哥若是不上他们的当，他们大概就没啥戏唱了。”
萧太平笑笑说：“哼，不对，我得让他们把戏唱下去。太中已向我禀报过了，要歇窑的也就是垮子坡上的几十口人，都是些泼蛮的混账，我正想赶他们走呢。”
大明朱皇帝真是聪明啊，成事后就灭绝老臣，看来我如今也得走这一步了。我也安排了，就让他们闹几天，然后让他们全滚蛋。现在我哪会在乎这几十口人呢？我这几年四处招兵买马干啥的，就是为了防他们这一手嘛。
曹月娥这才放心了，松口气说，原来你早想到他们前面去了。
萧太平说，我能不想吗？我就是靠着一手起的家，不怕人家用这一手对付我呀。要弄得越好，我心里想的就越多。我还想了，赶走曹玉儿这帮东西，留下的曹团老弟兄，不论是萧姓还是曹姓，都要善待他们。
曹月娥说，这就对了，摇上柜上的掌事摇钉要多用些曹姓弟兄才好啊。为这曹姓弟兄怨言多着呢，你知道吗？
萧太平说，我知道的，你往日也和我说过，可往日根基不稳，我不用萧姓本家不行嘞。这回曹姓弟兄只要不参与和曹玉儿一起闹事儿，我日后自会用的。我现在和白二先生想的是一样的，要和气生财呢。就是曹玉儿这帮人，只要他们不像曹八金那样坏我，我也会给他们留一条生路。
曹月娥再无话说，他想到的萧太平已想到了，他没想到的萧太平也想到了。萧太平就是萧太平，爹爹和白二先生都没看错，这个人就是能成大事立大业。以曹姓姚公为主的歇窑当晚开始了，曹鱼儿和手下几个弟兄在垮子坡上下四处吆喝，要有血性的曹萧两姓弟兄都别再去白家窑下窑。前曹团钱粮师爷曹富礼则披着夕阳的红光，立在光秃秃的老槐树下，向歇了窑的弟兄慷慨陈词。
曹富礼说，爷们弟兄们，咱今儿个真得好好想想了，咱曹团咋变成了这样子，咋有人富得流油，有人穷得叮当。咱老团总办起曹团时不是立过规矩吗？从团总到下面弟兄一律不许私淫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老团总带着咱厮杀十几年，至死不都和咱弟兄们一样吗？草席一卷就葬在了这棵老槐树下。今日萧太平是咋回事？他凭啥做白家窑的窑掌柜？没有同治八年弟兄们的歇窑流血，白家能让他包窑吗？今日他发了，就把弟兄们全忘了，连一点人心都没有了。对自己舅子，咱老团总唯一活着的儿，都下得了如此毒手，咱还能指望啥？咱还伺候他干啥？真想吃坐窑这口饭，咱到哪家不能吃？
歇窑的除了曹姓弟兄，也有几个对萧太平不满的萧姓弟兄。几十个弟兄都盯着曹富礼看，脸上的神情渐渐激动起来。曹富礼拖着花白的辫子，穿一身满是补丁的粗布棉袍，目光炯炯。
这叫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啊！我们曹团的爷们弟兄能在同治八年把萧太平捧上去，也能在今天把他掀下来。为了把萧太平掀下来，咱就得把事闹大发了。不但是咱曹团老弟兄歇窑，也得串着这几年新来的弟兄和当地窑工弟兄一起歇。
正说着，一个弟兄跑来对曹富礼说，
师爷，我二婶叔要去下窑，我们拦不住了。
曹富礼一愣，停止了演说，和那弟兄一起去坡下堵曹二顺。在坡下路口，曹富礼迎着了裹着破棉袄去下窑的曹二顺。曹富礼很不高兴，开口就对曹二顺教训说，
二兄弟，你真是不识相了，这么多曹姓弟兄都歇窑了，你咋还去下窑啊？快回去，别坏了弟兄们的大事儿。
因为曹富礼是钱粮师爷，有学问，曹二顺素常很是敬重，对曹富礼便不敢应，只讷讷说，
师爷哥，不下窑咱吃啥呀？
曹富礼长辫子一甩说，
饿不死老哥我，就饿不死老弟你吗？我曹富里可不是萧太平，老哥我穷，却穷的精神，既讲义气又有骨气。
曹二顺说，这不好嘞，我有力气能出力，就得自己挣饭吃，上帝要我们靠自己的诚实劳动去换取每日的饭食。
曹富里那时还不知道曹二顺对上帝的信仰，又说，
被萧太平生生打瞎了一只眼，你就没点气性？
曹二顺说，气归气，可萧太平是魔鬼，我不是嘞。
曹富里说，你既知道萧太平是魔鬼，何不想法斗垮他？
曹二顺说，上帝最后总要惩罚他的，和咱歇不歇摇没关系。
曹富里问，你今天还真要去下窑吗？
曹二顺点点头，重申说，
上帝让我用诚实的劳动去换每日的饭食。曹富里火透了，指着曹二顺骂，滚你娘的上帝，你不想想这公道吗？你累死累活卖一天命挣五升高粱，人家萧太平一天摇不下，每夜净赚几百两银子。
曹二顺正经作色道，
师爷哥，你这话错了，我一天也不止挣五升高粱，白窑连夜窑就挣一斗高粱，这有啥不公道？下一个窑五升高粱，打从咱下窑那天起就是如此，萧太平又没杀咱的价，咱有啥可说的？咱眼红人家干啥？